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无论你是谁，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，这也是我的经验，我永不会忘记。当我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。我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。
起初神照他自己的样式和形象用尘土造人，这位首先的人亚当是红尘土之人的意思，在代表永生的生命树及代表死亡的分别善恶树之前，他为了私欲竟然选择了死亡。从此凡从亚当而出的众人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后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耶稣乃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。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十字架为人担罪受死，从此凡信耶稣的人便得着永生，出死入生。这些因信耶稣而在基督里的人是新造的人，他们要过新生活，逐渐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。最后这些新造的人不是要死，乃是要被改变，从属地属土必朽坏的红尘之体变成属天属灵不朽坏的复活荣体。来吧，看破红尘，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吧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 新的。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人死后又会到哪里去？人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母亲说呢，你是我生，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，去问你爸爸。父亲说呢，你只要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做人就行了，不需要管这些问题。学校老师是怎么教你的？学校老师说呢，人是进化来的，但老师只能从一怎么变成二，从二怎么变成三，但老师始终说不出来从零怎么会变出一来的，也就是怎么会无中生有。老师还是说不出人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人死后会到哪儿去呢？母亲说，不要想这些不吉祥的事。父亲说呢，人死如灯灭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，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死了你就没有了。老师说，人死有轻如鸿毛，有重如泰山，人死了要有价值有意义，不到最后关头不做无谓牺牲，国家需要你，民族需要你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尽上你做人的本分。唉，人实在说不出来啊，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人也不明白啊，人是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至于人死后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人死后还有没有，也是各说各话。如果人死了之后就没有了，那人为什么要贪生怕死呢？人为什么都不想死呢？人为什么有求生欲呢？人为什么对死有一股说不出的恐惧和焦虑呢？说到人活着的意义，那更是令人迷惘。从有高尚理想的服务社会、造福人群，到仅为自己的独善其身、损人利己，各式各样的人生观及价值观都有。但人生几十年一过，到头来不都是如飞而去，一声叹息，转眼成空吗？你会活得非常充实，生而无悔，死而无憾。你也可以活得非常虚空，悔恨终身，含冤而死。你可以功成名就，飞黄腾达，不可一世。你也可以一事无成，穷途末路，愤世嫉俗。有的人的一生呢，结局很悲惨，那是因为他咎由自取，因果报应。有的人呢，却是好人不长命，壮志未酬。人生呢，真是一个令人呢既困惑又是解不开的谜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想知道人生这三大问题的真实答案吗？请打开你的心，听这千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今天就要在你面前解开。今天就是你蒙福的日子，今天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今天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生命，今天一个崭新的人生摆在你的眼前。这是从神来的恩典，神要把永恒的新生命赐给你，你可以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又照着他自己的形象，按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。耶和华是神的名字。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从圣经上神的话中，我们知道人身体上物质的这部分是神用泥土造的，现在科学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人身体的元素和泥土的元素完全相同，所以人死后身体这部分呢，也就再归回尘土。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之后呢，神又将他自己的气，就是生命之气，吹进人里面，所以人就有了生命和气息。人今天所以能活着，也全是靠这口气。当人什么时候这口气一停，也喘不上来，人也就什么时候死了。圣经撒加利亚书12:1告诉我们说呢，铺张筑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。我们从这些圣经，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天地，神也在人里面呢造了灵，因为神本身就是灵，所以我们人呢就可以用神所造的在我们人里面的灵呢去接触神，去和神交往，并且能够敬拜神。人因此就被称为万物之灵，这也是我们人和其他动物不同的地方。动物被造的时候，神并没有在动物里面造灵，所以再聪明的动物呢，也不晓得去敬拜神，也不会去想到死后啊要到哪里去的问题。但是最落后的人呢，也会敬拜神，或去问天敬拜天。你想啊，人为什么会穷则乎天呢？人为什么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总是盼望有神及向天来呼求呢？圣经说，耶和华神呢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呢吹在人的鼻孔里之后啊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不但有身体，有灵，人还成了一个活人。这个活人呢，就是指我们人呢成了一个活的个体，是独立自主的，是有独特人格，是有喜怒哀乐，是有七情六欲，是有头脑思想，是能自由抉择的。任何一个正常的活人，他必定呢包括这些，我们称这些呢就是一个人的魂。所以说呢，魂就是一个人的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、人格的总和。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人呢是由灵魂体三部分呢合成的。神造人的灵魂体呢各有各的功用，人的灵呢是用来接触神和灵界的事，人的魂呢是用来接触人并处理自己心理和精神上的事。那人的体则是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接触物质上的事。好，现在你一定很明白了，你是由神呢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，所以你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你本是很高贵及受神尊重的。神又给了你自由意志，赋予你有自由平等的权利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赋人权。天赋人权呢，就是上天给每个人的权利，这是谁也不能剥夺的。而你的生命气息呢，是由神赐。俗话说呢，人命关天，不可儿戏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都不可以随便的被杀或是被侮辱。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有生存和被尊重的权利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造人之后啊，更是赐福给人，要人在这个世上呢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还要治理全地，管理 海陆空各样的活物，神派人呢在地上做他的代表来管理这个世界。神把第一个人亚当呢安置在东方一个美丽的伊甸园中，神将此园中一切的果子都赐给亚当当食物，神并且使园中一切的景物都很美好，可使亚当呢观赏享受。但是神警告亚当说呢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这是神呢给人唯一的禁令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不可以吃。这是神对人的爱，也是神呢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更是人所面对的一个考验。这就像父母爱子女，但是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家规国法无非是保护子女和人民的，是为了大家好，也能够呢使我们从中呢成熟长大，学会做人的道理。圣经创世纪继续告诉我们，神后来呢又用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呢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亚当的配偶名叫夏娃。圣经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又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岂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从这段圣经呢，我们看见人违背了神的禁令，人终于吃了神所禁止人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人为什么会如此违背了神的禁令？是撒旦魔鬼呢借着狡猾的蛇用一句话来引诱人，叫人想去要一件人不该要的东西，就是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撒旦先让女人呢去怀疑神的话，再让女人呢去看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，这个时候女人的私欲啊就被牵引诱惑，于是女人的私欲就在她里面发动，她从看到动心到想要，最后她动手摘果子，她吃了，她不但自己吃了，也给她丈夫吃了，人因此就得罪了神，人就从神面前呢堕落了。人为什么会违背神，并且会从神面前堕落呢？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人所安排的次序呢，是要人以灵来敬拜他，以灵呢来听从他，就是以人里面的灵来敬拜神，来听从神。所以人的灵呢，应该是以神为主，并且呢，掌管自己的一切。而人的魂呢，则应该伏在人的灵之下来，听从灵去行事。所以说呢，人的魂应该是人的管家，是人的经理。 男的喜呢，则是人的仆人。喜听从这个魂的差使，当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下了命令的时候，那人的体呢就去行动，这也就是人的五官四肢呢就各司各职呢去尽功能，去尽本分。好，人为什么会犯罪堕落呢？就是人把灵魂体的这个上帝所安排的次序啊给颠倒了。夏娃没有让他的灵来做主人去服从神，他反而呢以他的魂呢，也就是啊以他的自己来做主，来做决定。撒旦对人的引诱呢，也就是如此的邪恶，他把问题呢问到人的魂里面去，让人的魂呢来怀疑神的话，让人的魂呢自己来做主，然后再让人的肉体啊去觉得这个禁果呢很好看很好吃，让人的肉体就产生了欲望，宁愿去选择最终之路。夏娃因此在思想感情和意志上都动摇了，他就以他的魂呢来做了主，他没有用他的灵去顺服神的命令。那时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呢是很好的，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的灵和神的相交相通啊是非常好的，神时常到伊甸园中啊来和他们交往，并且和他们亲切的交谈。但亚当夏娃现在呢竟不用灵去顺服神，竟自作主张的违背神的诫命。当人如此决定了，一违背了神之后，人和神的关系呢立刻就破坏了。当关系破坏之后，人和神也失去了交往。这就像本来一对关系很好的夫妻，一旦一方呢犯了对不起对方的事，他俩的关系立刻就被所犯的事破坏了，他俩的来往也不能和以前一样的坦诚和亲密了。正是如此，当人一犯了罪，违背了神，做了对不起神的事之后，人的灵立刻就失去了功效，人的灵呢就不能够再和神有坦诚和亲密的关系了，人跟神的关系呢就被人的罪给破坏了，人的灵就不能再跟神相通了。所以今天世界上最聪明的博士，如果他想用他的头脑来认识神，来跟神建立关系的话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因为头脑呢是属魂的部分，魂的功能呢可以读书，但不能够认识神。当人的灵失去了功效之后呢，人就不能够再认识神了，所以人就只好大大的发展自己的魂，魂就成了人自己的主人了。人就用这个头脑去想，去发展，去创造，去建设。所以魂呢带给了人一切思想上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进步。人类历史一切的文化文明，诸如各种的思想哲学主义，到物质上各种的科技，都是人发展魂的结果。圣经但以理书呢也预言了，说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就是越到末世的时候，这个知识必定要大大增长，人的魂呢会突飞猛进，而人呢也就会越来越自大。所以今天人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啊，就是只会用头脑去应付去解决，人一切呢都凭着自己的知识去做，并体会到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权利。但是因为人的灵呢完全失去了功能，所以人对自己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命运呢也就无能无奈。撒旦今天呢仍是用这个手段来控制人。你看看今天呢一切吸引人的广告 都是以人的魂跟体的享受来做依据，以好吃、好玩、可口、可乐来吸引人，来挑起人购买的欲望，然后把你引进了不能自拔的情欲深渊里面，让你一生活在不满足中间，让你的浑身体永远渴求，但是永远空虚。这是一个魂来做主，肉体来享受的世界。所以一切的知识、哲理呢，就来主导人的思想，然后一切的物质享乐就来诱导人去追求。今天人的灵呢已经失去了作用，人都变成了属乎魂的，人由自己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决定和选择自己的一切，人已经不知道神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今天人一方面由魂来做主，一方面更落在肉体的情欲中。圣经加拉太书5:19-20告诉我们说呢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道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。以上这些情欲的事呢，是不是就是每天发生在你身上和整个社会上？人的魂呢，还是有理智的，还会讲道理，但人肉体的情欲呢，就是不讲情理的。当你肉体的情欲一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呢，你只有顺着你的情欲呢去做，你毫无反抗的能力。你只要能使肉体满足，一切的情理啊，那个时候你都顾不了了。啊，就像打麻将、抽烟的人，虽然自己明知不好，但却控制不了自己啊，不能不做。当人落到肉体的情欲里的时候，神就不再和人相争。圣经创世纪6:3说的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啊，血气的就是指这个肉体的情欲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住在他里面呢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和他相争的意思，就是说人已经完全受肉体的控制，被情欲所支配，人的肉体跟情欲已经支配操纵了这个人。好，那神对人呢也就不能够再做什么，所以神就不再和人相争，一切由人自己去做主了，人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。人本来是神创造的，人的生命气息本来是由神而来的，神本来是人的父，但人因自我的私欲，人不但拒绝了神，人反而呢和魔鬼去联合，魔鬼就变成了人的父了。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认贼作父。